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那么上一回呢，我们从彼得前书当中呢，我们探讨完了有关于成为神的选民，他所要尽的义务，他所要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气质。有关于这方面的分享呢，我们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的经文。今天的我们要分享的重点在于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也就是说在整卷的彼得前书当中呢，我们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问候语，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然后之后呢进入到主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这部分呢我们探讨的是基督徒作为神选民的义务。接下来呢，我们说要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那么一直到前书第三章的十二节，这个部分呢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神的儿女作为寄居子民的义务，也就是成为一个侨民的他的义务。第一段我们讲到是选民的身份，第二段呢我们说是侨民的身份，那么第三段呢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这第三部分是谈到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分散在各处受迫害子民的义务。那么我们讲那叫做散民啊，四散在各地受迫害的神的儿女。好，这最后呢有一个小节，就是一个结语，是彼得前书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好，那么因此呢，就这一个整个的大纲的一个归纳当中呢，我们是进入到了第二个有关于神的儿女作为侨民的义务了。那今天呢，我们说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分享到第二十五节这一部分呢，我们有几个重点要按着圣经的这个编排呢，我们来做思想的。首先我们说进入到神的儿女基督徒作为一个侨民，作为一个寄居者，他的义务也就是他生活见证要有哪些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彼得在书信当中对于信徒们有一般的一个呼吁，也就是说简单来讲，首先呢，彼得就呼吁作为神的儿女，成为像客旅是寄居的这种侨民的身份，有哪些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在非信徒当中要有好的品性，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品性要端正。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可以看到，这是彼得对于信徒的一般上面的一种呼吁。在第二章的十一节讲到的是消极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作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寄居的，是客旅这个身份，在我们之前在问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彼得有这样一个描述。那么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使徒彼得再一次提醒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彼得找出了一些对于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首先呢，消极来讲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作为一个信徒，在外邦人的社会当中，在非信徒当中，消极来讲，你个人情欲上面你要克制，要让自己的生活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不会放纵情欲。而彼得在这里讲到肉体的情欲呢，往往是指着身体上的一种罪恶的本质，这个属于肉体方面的，或者说是有关于在性的部分的。更糟糕的是往往是跟灵魂有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接着讲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那你说我肉身上面放纵放荡跟灵魂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彼得正是要提醒我们，因为不是你在性生活上面放荡而已，更重要是你灵魂的深处你已经不愿意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属灵的部分你已经被魔鬼撒旦掳去了。这是彼得提醒我们消极方面不要被肉体所控制了，免得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受到了亏损。那么第二方面呢，彼得的呼吁是讲到积极方面的，这可以从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了，彼得不仅仅叫信徒消极来讲你要控制好你的肉体，积极方面来讲你更要有好的行为。那些教外的人要批判我们的时候，甚至污蔑我们的时候，是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一个好的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在被审问的过程当中，反而显出我们的真实来，反而显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信徒，以至于呢使那些控告我们的呢他们羞愧，而且呢归荣耀给神。所以对信徒来讲，你不是消极的说哎呀我要压抑自己不去做，积极来讲应该是你有更健康的生活品质，更健康的一个好的行为，显出主的荣耀来。即使人家要抹黑我们，要恶毒的来毁谤我们，可是呢相对的认识我们的人，真知道我们的人就会为我们做见证，说某某人他信耶稣的不是你们讲的这个样子。好，这是彼得对于一般性的呼吁。消极方面来讲要境界克制自己肉体的私欲，积极方面来讲在生活上要有好的品格呈现出来。那么第二方面呢，彼得的呼吁是对各阶层信徒的特别呼吁了。前面我们说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一般性的，那么现在呢要针对不同的阶层，彼得对这些信徒提出了特别的呼吁。那么有哪些方面的呢？基本上呢我们今天探讨的这部分，先是对地上公民应该有的责任，第二部分呢谈到了仆人奴隶对主人的责任，那么在后面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会教导做妻子的，在后面是教导做丈夫的等等。好，那么就今天我们所铺排的呢，我们就要来看彼得对于各阶层信徒的特别呼吁，有关于地上公民对掌权者的责任。好，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谈到了这个地上的公民啊，对于掌权者的责任他应该有的认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当中，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甚至哪一个国家的百姓，我们都有在上位掌权的来管理我们。好比说我们是属于中国政府所管理的，我们是中国人，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而那些美国的信徒呢，他们生活在美国，就要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在欧洲的呢，也有不同的国家，在中南美洲也有他们的国家，甚至在我们亚洲呢，在东南亚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这些都是在上位掌权的。那么作为任何一个地上国家的公民，他就必须要有一个责任上的一个体验，而这个责任呢，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责任不是出于勉强的。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来看，经文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那么在这里彼得要提醒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任何地上国度的子民，作为当地国家的一个百姓，你就要顺服那个在上位掌权的。 而彼得当时呢，他是属于罗马帝国政府所统治的，虽然他们是属于被殖民的国家，是好像征服他们的那种强权在管制他们，可是彼得仍然清楚一件事情，要所有的信徒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么在这里呢，彼得要强调是出于自愿的，在顺服的基础当中是以自愿来作为引导，而且包含了一切的制度都要顺服。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那么这样讲起来，如果这些当地的政府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来管制甚至来操控百姓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的原则是什么呢？好，在这里我们要稍微说明，不然我们会误导了，甚至误认为说彼得在这里要放弃所有的信徒的原来敬拜神的这个权利或责任。其实没有的，我们要避免错误的应用在生活上，我们就必须了解彼得他自己在面对权威的时候他的立足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可以知道，当时彼得很清楚的对那些犹太的权威，对恐吓他的那一群犹太的领袖们啊，这些宗教家，他们威吓他不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跟约翰讲得很清楚，经文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么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看到彼得已经做了清楚的结论，所以呢，在我们顺服地上一切制度的当中呢，这个前提是自愿的，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应该要顺服。可是除非这个制度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个制度影响我们亲近神，那么我们应当是顺服神的，因为这个最高的权威是上帝。可是彼得却没有要求说，那我们要反对奴隶制度啊，我们要反对这个罗马帝国的集权统治啊，没有。彼得没有这样子呼吁信徒要去做任何的改革，反倒是在应有的制度上面，彼得说很清楚，这个被君王所派是罚恶散善的存在。那么因此，如果这个官员他是怎样，是恶劣的，他是贪污舞弊的，他是这个罚善去赏恶的，那就不是正规的，那不符合神的公义的原则。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了，当我们在解释这段的时候，彼得的呼吁其实讲得很清楚，在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百姓，你要顺服地方官员的管理，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而且是心甘情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方面，彼得讲到了这个责任背后的理由了。在第二章的十三节上半段其实已经讲出来了，这个责任背后的理由，第一个原因是为主的缘故。哇，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委屈了，你要想到为主的缘故。事实上我们的主也是顺服地上掌权的权柄，仔细去想一下，耶稣当时被犹太的宗教领袖出卖了，他被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巡抚的面前，他可以用他的方法，他可以用他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这权柄，没有啊，我们的主他顺服这个比拉多在政治上拥有的权利。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呢，作为我们的榜样，彼得才会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好，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这责任背后有一些原因的，因为主是这样子的。那么接着第二个缘由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彼得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就可以堵住那些无知那些糊涂的人的口。也就是说，常常有人要毁谤我们，而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行善，我们做正确的事，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要顺服的这种行为，我们做到了，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哪些人是糊涂无知的人呢？就是那些不明白基督教信仰随意在那里恶劣毁谤批判的人。 确实在彼得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无知的。他们有人传说说基督教在那里吃饼喝杯，其实在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根本就是一种污蔑。因为当信徒们在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说那是主的身体，那是主的血，其实不是说真的在吃人肉啊。可是他们道听途说啊，也有说基督教啊是很混乱的，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而且搞得神秘兮兮的，这些都是毁谤的话。而彼得告诉信徒说，你们要行善，这个行善不是做好事，不是造桥铺路，而是做正确的事。而我们在顺服当中，就是能够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好，再来第三个理由是做神的仆人，虽然是自由的，可是呢，我们仍然愿意接受节制，仍然被约束。在十六节这边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所以看起来好像信徒有一些是做奴隶的，是不自由的。那么因为信主以后觉得自己啊可以自由了，不受管制了，不受约束了，不是的。彼得说，我们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被约束的，我们不是胡作非为的。好，第四个，我们看到了彼得告诉信徒们这个要顺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呢？就是要尊敬众人，然后呢亲爱弟兄姐妹，再来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四个其实就是一个小节，彼得提醒信徒，当我们愿意顺服掌权的，我们就可以做到这四方面。你会尊敬大家，你会亲爱弟兄姐妹，你会敬畏神，同样的你会顺从敬重地上的君王。好，这是讲到彼得对各阶层信徒的特别呼吁的时候，提到了地上公民对掌权者的责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探讨当时彼得所面对的一个特殊的族群，也就是仆人。这个仆人在当时甚至被称作是奴隶的。这一群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对自己主人的责任是哪些呢？这是彼得在这里面对于信徒的一个提醒。很特别的就是彼得并没有说信了耶稣之后主人也是信徒的话，那么奴隶跟主人是不是就平起平坐呢？彼得没有探讨这个部分。彼得所要谈的是，你原来做仆人的，甚至做奴隶的，你应该尽的责任，因为知道你在地上是寄居的，是侨民啊，你就不要太在乎这种身份上面的改变，而倒是你在原来的责任上面应该做得更加的美好，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彼得提出了几方面。第一个，彼得提到的就是要顺服命令。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看到，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在大前提之下呢，所有的奴隶，所有的做仆人的都要顺服主人，存敬畏的心，凡事啊，凡事顺服。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彼得是不是要仆人完全放弃自己的自主权呢？确实，要知道当时做奴隶的在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社会当中是这样子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也不要误解了，以为啊做奴隶的一定是干粗活的。其实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奴隶的这个比例占得非常的高。而这些奴隶呢，不仅仅有的是干粗活的，有的甚至呢是做医生的，作为艺术家的，音乐的创作者或是演奏者，这些都可能是奴隶。因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呢，他们可以享受被掳来的这些人在物质上面，在精神层面，在文化层面的服务。所以我们不要一次就想说，哎呀，奴隶一定是做苦工的，是在那里干粗活的，是被糟蹋的，不一定。但是呢，奴隶是因为被掳来的，所以呢，他有一个被约束的身份。在当时的价值观念来讲，因为他们是战败的国家，被俘虏来的， 所以呢，他们不可以拥有自主权。他们可以生孩子，但是生下孩子是归主人的，就好像牛羊生下的这些小牛小羊是归主人的。所以在当时我们对这个奴隶制度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了解，也就是说这些奴隶不是劳动者而已，他们也有音乐演奏家，也有医生，也有一些所谓的高知识分子，但是呢，他们的身份被定位做奴隶，而这个身份呢，就好比像牛羊像这些器皿一样，因为被主人所拥有。好，那么在这样一个认知当中，就发现彼得没有要求这些作为仆人作为奴隶的就放弃了自我的生命的价值，反倒是说在做奴隶的当中你应该更加的顺服。为什么？要有好的见证，因为知道在地上你是寄居的，你不要太在意这上面的一些改变，你要更多的是因着顺服来荣耀神。也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强调要顺服命令，第二方面呢，这个命令的延伸甚至主人是恶劣的，是苦待我们的。彼得说我们仍然作为一个奴隶的人要有所忍受，而且要看是可喜爱的。那些温和善良的我们顺服也就算了，但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是为什么呢？我们难道就这样白白的忍受冤屈的苦楚吗？在第21节我们看到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这里彼得带出了真正的安慰，并且提醒我们遵守神命令的伟大的动力来源，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渴望得到神的赞许，因为这是神看为可喜爱的。第二个动力来源呢，就是基督徒的蒙召本质，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或者理应当要受苦的，即使不应该受的苦楚，我们也是受命定要来承接的这个苦难。为什么？因为信主必然会被这个世俗所排挤。那么第三个动力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忍耐艰苦，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了。好，那么因着这三方面的动力呢，使我们可以承接这个伟大的一个命令，因为我们可以受苦了，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信主以后即使被无理的要求我们也能够忍受，因为有这三个动力。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二章21节到25节，我们也看到了六个特点，也就是说在这经文当中有六点是很突出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第一个，在21节的上段，这个经文呢暗示我们受苦是基督受神所命定的份，那信徒被召呢也要有承受苦楚的打算，因为受苦是我们蒙召的一部分。第二呢，有一个特质在21节的下段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受苦是有替代性的，经文说出是为你们啊，也就是为我们受苦，基督确实因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代了我们，所以今天就算我们受苦，耶稣基督也一样在与我们同受苦难。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在21节的最后面了，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他的榜样，要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去行。这里面讲到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这个榜样在原来的用词当中呢，是可以应用在孩子学习写字的时候要临摹的这个抄写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学书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红底字啊，用这个黑色的毛笔能够一笔一画把它勾画出来，要临摹的。那么在当时呢，希腊文的这个用词呢，在他们的学习教导上面也有这种所谓的临摹的抄写本。因此这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一样。而在耶稣的受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彼得强调基督是无罪的， 第二呢，他强调了耶稣基督的忍耐，第三呢，强调了耶稣基督的温柔。所以主耶稣在受苦难当中，他呈现出来，他是无罪的，他的忍耐，他的温柔。而我们同样作为仆人，作为一个好像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却要呈现出这样一个特质来。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所强调的，在第24节的上段，这边讲到了基督的受苦，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呢，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了。那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死的一个了解。因为呢，受苦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而我们呢，应该就与主同死，而且跟一切的坏习惯、一切的罪要完全的弃绝。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与主同在的一种体验。那么第五个呢，是讲到了24节的后段，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所以不会在这个困苦当中，在受苦里面，我们埋怨，我们苦读，不会有这种情绪，因为我们得到了医治。最后第六个，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基督的受苦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途径。因为原本从前是迷路的羊，今天归到了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事实上确实很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依靠神，来亲近神，来寻求神。那么这样的受苦就不会徒然受苦，这样子的逼迫反倒是让我们的灵命更加长进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彼得所教导的，也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得到了操练，灵命得到了成长。